주세요.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抱歉啊，这种麦克风第一次用，所以刚刚在找那个按键在哪里哈。今天非常的高兴哈，非常的喜乐，也很荣幸能够来到我们龙潭湖水灵粮堂哈，跟各位青虫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哈。那今天在座的还有这个我最敬爱的陈哥，还有翠英姐哈，她是我的这个综合举光教会，我们在那边的这个兄长，跟这个非常敬爱的姐姐哈，在尤其我们的翠英姐，在我们综合举光教会啊，她是一个她是一个非常喜爱祷告，常常用祷告的这个手哈，支撑我们教会的服事，还有很多有需要的这个弟兄姐妹。那陈哥是一位非常热诚的一位兄长啊，那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边。那可以帮我切一下那个主画面吗 ？OK， 好，谢谢。好，我想要讲要分享个人的生命见证哈。其实我觉得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尤其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其实恩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通常一般人哈会比较偏重在上帝给的恩典，那神他不只是给我们基督徒会给恩典，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苦难，会给我们一些磨练，会给我们一些挑战，会给我们很多的挫折，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状况哈。所以我自己在就是有的时候应邀到一些教会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就是说我到底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哈来分享我个人的生命见证。因为神给我的恩典实在太多了，数说不尽哈。但是在我回想我过去的这一生当中，其实我也经历非常多的苦难跟患难啊。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其实我们都可以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面哈，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赐恩典的神哈。神不管是给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都是恩典。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在我们青虫的这个聚会当中，我比较想要从我过往哈、过往我自己在神给我的一些苦难患难当中，神给我的教导，我跟各位亲爱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跟你们来做分享。因为大部分的今天青虫的弟兄姐妹都是年纪比较轻的哈，未来的人生的路还是非常的长远，那可能我们碰到了困苦患难，碰到的挑战会非常的多。那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不要灰心哈，神有神的神有神的这个律，谢谢哈，神有神的恩典，神有神的安排哈。那诚如刚刚我们这位弟兄他介绍的，我在105年7月1号来到安德烈慈善协会工作之前，其实我是在国防部服务。那我那时候的工作呢是国防部的发言人啊，我在国防部服务了其实蛮长的时间。我也在陆总部服务，那我在陆总部服务的这段呢，我想说留在明天哈主日崇拜的时候再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啊，因为故事太长了。所以呢龙潭这边对我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蛮熟悉的地方哈。我在少校的时候在龙潭这边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后来呢就调国防部，在国防部非常长的时间。那我当发言人呢总共当了5年3个月，蛮长的，然后历练过4位部长。其实我是提前了3年多退伍，因为我退伍的年龄还没到。那我那时候要退伍的时候呢，其实总共前前后后打了5次的退伍报告，但是长官都不让我，都不愿意让我退伍哈。一直到了105年，105年的1月16号刚好是这个总统大选结束。那一天晚上这个投票的结果出来以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哈，我心里面很高兴是说太棒了，这次一定可以退伍了哈，因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timing 啊。为什么呢？因为政党可以轮替嘛。所以很多人就说哎，你退伍是不是跟政党轮替有关哈？那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其实我们在场应该有一些是现役的军人哈，或者是在这个中科院或者是在这个公务部门服务的。其实我们军人哈，我们就效忠的就是国家，保护的就是人民嘛，所以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政党的色彩啊。那以前我当发言人，因为跑立法院的机会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服务这个媒体也有不同色彩的这个媒体哈，所以其实我不管是蓝的绿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的人，朋友非常的多，所以那时候包括我要退伍的时候，包括绿营的高阶的，那时候还没有上任，他们也都一直打电话来劝我，就说不要退伍。那我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若不退伍的话，其实那时候有一个非常高阶的长官就告诉我，你不要退，你神宗教绝对没有问题哈。那我相信就是以往上帝给我在军中的恩典，也许我神宗教真的不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不是神要给我走的一条路哈。所以105年我就非常坚决的啊，坚决的跟长官报告我一定要退伍啊。那我退伍呢，其实是因为我想要做有意义，我对人生的下半场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要回馈社会。那这个当然就是待会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个人的生命的故事哈。所以那时候长官终于熬不过，就让我退伍了。那事实上我的退伍报告呢，也是一直到了，我是5月16号 ,5 月15号凌晨生效。我的退伍报告呢是一直到了5月8号5月9号长官才批核啊，那时候马总统他才批核哈。所以我退伍的时间其实这个交接时间非常的短啊，非常的短暂。大概只有5天的时间，很感谢神。其实因为心里面已经想到就是要退伍了，所以很多事情呢，其实都已经私底下暗地里面，其实都已经在做一些做一些规划。所以呢，我也不会慌哈。再加上我觉得神一切都是在神的带领当中。那我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其实我在100年的时候，那时候升了少将，上帝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哎，够了啊！你这一生当中这个蒙受太多的恩典。啊，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哈，能够去帮助那些跟我在童年的时候同样经历的很多的这种这个比较需要关怀的家庭的孩子。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的原因哈。那么接下来呢，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我个人的在过往的生命当中我的一些经历。当然讲到就是我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哈，我一定要先讲到我的父亲哈。我不管是到很多的大学，或者到很多的学校，或者到一些教会去分享的时候，我一定会讲到我的父亲哈。因为我的父亲是在我这一生当中，我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他也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哈。啊，其实他带给我很多的很痛苦的回忆，带给我很多的伤害，但是他也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帮助哈。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啊。各位看这张照片，其实我的父亲哈，很多人看到他的照片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帅一个美男子哈，他真的长得很帅。这是他还没有退伍之前哈，民国47年年底的时候，他要退伍的时候他拍的照片，那时候他才中尉哈，副连长。那我要讲到我的父亲呢，是因为我的父亲其实他是民国43年跟着李弥将军哈的部队，那时候滇缅部队，我们刚好今天不在哈，刚好有一位弟兄也是云南人哈，跟着这个李弥将军的部队呢，从云南、缅甸、泰国哈，然后一路上颠簸流离的回到了台湾哈。那因为我的父亲他的学历在那个年代还算不错，高中的学历，所以他到了台湾以后，因为那时候部队从8年抗战哈，抗战，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剿匪，好几年的这个战争，所以那时候基层的这个军官啊，其实阵亡率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基层部队啊，军官非常的缺人。那我那时候我的父亲呢，他就长官就觉得他的学历还不错，就把他保送到陆军官校去就读。那以前的官校那时候还没有改成4年。以前的官校是2年制哈，47年、48年之前这2年制，所以我的父亲呢，那时候43年送到官校去这个入伍训练，然后2年之后45年，他从官校离开，毕业之后呢，从少尉的排长、中尉的副连长，47年哈，这是他当中尉副连长的时候，他本来是在陆官校，但是呢，因为他分发到这个经理部队，就后勤部队，所以各位你看他挂的是那个经理官科的那个徽哈，他那个时候到经理部队去当副连长。47年大家都知道，就823炮战，所以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运补任务受了很重的伤，他的头部跟后背都受很重的伤，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能够继续在部队里面服务。我想在场有当过兵的，现在在部队里面服务的都知道，就如果说今天因为一个人不管是军官或士官士兵，他如果有重大的伤残，其实在部队里面的话，通常来讲 他必须要可能就要离开部队，因为他可能对部队的任务的遂行啦，或者是部队经常性的这个工作啦，可能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那时候呢，部队这个就请我的父亲哈，看他的状况，就请我的父亲他就退伍哈。那我父亲那时候退伍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可怜，因为那时候的中尉啊，他一个月，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他一个月只有35块钱月薪啊，就35块钱，所以他离开部队的时候呢，就拿了200块钱的所谓的安家费哈。所以我的父亲他算是在老一代的军人里面最辛苦的，就是说他没有月退俸啊。我们家也没有，很多人都以为说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住在眷村里面呢、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分配眷舍，也不是住在眷村里面哈、啊。那我的父亲呢，他就是拿了200块钱啊，然后拿着一张军毯啊，拿着一些东西，然后就这样的就离开了部队哈、啊。那当然，因为那时候他还没结婚，就独自一个人啊，所以离开部队啊，又有200块钱，其实200块钱很快就花完哈、啊。那因为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家庭的这个压力。啊，但是呢，各位，一旦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家庭以后啊，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开始苦难的开始哈。后来民国50年，他认识我的母亲，然后后来他们相爱相恋，然后结婚了以后，我跟我的弟弟陆陆续续出生了，那时候家庭的压力开始就越来越重。那我的父亲呢，他因为他在大陆上哈，我们在老家在大陆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家庭，所以他在大陆呢算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说所谓的公子哥哈。他18岁的时候呢，他就当村长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村长哈。那时候叫做我忘了那个名称叫什么，就类似像台湾的村长。所以18岁就当村长。他13岁的时候呢，就娶了我大陆的大娘啊。13岁娶了大娘，18岁娶了二娘哈。那我现在台湾的妈妈其实是在他第三个太太。所以以前在那种这个算是比较不错的家庭这个成长的人，他也没什么技能啊，没什么能力。那离开了部队以后，在台湾呢，完全没有任何的亲人，因为所有的亲人都在大陆啊，他只有他一个人跟着部队哈、到了台湾来，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谋生的能力。然后再加上一身的伤，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就喝酒。其实以前喝酒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民国50年代那时候台湾的医疗设备是非常的差的，那时候不像台湾现在，我们现在是3步一个诊所，5步一个小医院哈。那时候像我住在美浓，我们就是一个卫生所，然后呢就几间大概3-4间的这个药房所以以前的医疗设备是非常的差。那靠什么呢？他就靠喝酒，因为身体会疼痛，所以他常常就靠喝酒减轻身体的疼痛。那喝酒呢，一方面是减轻身体的疼痛，二方面是因为生活不如意，所以呢他可以靠着喝酒麻痹自己，然后呢去逃避现实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孩子陆陆续续出生了，然后呢工作上面那时候他自己做那个什么，就是做小吃摊的生意，卖面啊，要不然就是卖包子啦。那各位，公子哥出生的没有什么手艺，所以你看他做的东西呢，其实也不会，生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生意就很差哈，非常的差。所以呢就这样子勉勉强强，但是呢因为生活不如意，再加上身体有很多的状况，所以他喝酒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这也是我现在在关怀帮助很多的这种原生家庭的状况哈。那一旦是酗酒成性了以后，各位就会衍生很多的状况出来。第一个呢就是会有家暴的问题。所以呢，我在小的时候呢，他打我的母亲，还打我们兄弟，打得非常的凶啊，打得非常的凶。那有家暴的问题，其实他也不是说不爱我的母亲，他也不是不爱我跟我的弟弟哈，他就是喝了酒以后，他就失去了理智。那他喝酒呢，可以减轻他身体的疼痛，也可以麻痹他的心啊。所以呢，他其实他每一次喝醉酒以后，他清醒，他就立志就是他要戒酒。但是戒了一辈子哈，好不容易到了晚年的时候，那戒掉呢，又是另外一段故事哈。今天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把故事讲完，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家庭状况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到最后呢，就是我的父亲他就变成喝酒喝多了以后啊，其实不只是一个酗酒的问题，会衍生一个精神疾病。所以呢，我的父亲后来就是我带他到那个高雄荣总去看病，医生的诊断呢，就是他就是得了器质性的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因为喝酒，长期喝酒造成的，所以他会有幻想、妄想哈，各种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父亲呢，带给我们家庭的状况其实非常的多。 那我的父亲呢，虽然他带来的状况那么多，可是就像我前面讲了，他爱不爱这个家呢？他也非常爱这个家。他有没有正确的观念呢？他也有非常正确的观念。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面很穷，可是住在美浓那个地方，因为美浓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汉人从大陆来到台湾，来到台湾一定是闽南人先嘛，所以闽南人大部分都是在海线一带。那因为客家人来的比较晚，所以客家人很多他就到山线，就比较内陆的地方，讲大陆就讲内陆了，在台湾的话我们不叫内陆，就比较靠山线的地方。那美浓那边呢，其实就是比较弱势的家庭其实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家其实已经够穷了。但是我的父亲呢，就看到诶，有一些人好像也蛮辛苦的，他的感觉就别人好像比我们更辛苦，所以呢他有一个蛮慈悲的心，他就要省那个家里面都不够吃的米，就省了以前我们那个米的那个粮的那个单位啊，叫做斗，一斗两斗他就省了好几斗的那个米，然后他就送到那个以前在国民党就是一党这个执政的时候，这个各村镇都会有那个民众服务站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米好几斗那个米就送到那个民众服务站去，交给民众服务站请他们来帮忙发给那个有需要的人所以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他曾经被中华日报登过，因为那时候中华日报是党营的报纸嘛，中华日报登过他一篇报道，就是说辛苦那么穷困的，我依稀记得就是说那么穷困的人还会想到要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是我父亲他其实他对我蛮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不管怎么样，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永远都要想到就是说，只要我有一点点的能力，我愿意去帮助别人去分享自己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慈惠这是我父亲他给我蛮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我父亲他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他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他很严格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到大蛮自以为意的。其实讲自以为意，这是一个很负面的，但是如果从正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的那个正义感蛮重的那我的父亲呢，他也是这种个性的人，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那这也是我的父亲他给我蛮大的影响。当然这种个性好是人家觉得你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但是如果不好，碰到状况的时候就自以为意，就会出过很就会出一些状况我就曾经有跌倒过。那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父亲他给我的一个影响他给我的不管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好，那讲到我的父亲呢，当然他的不只是这些状况那我讲到就是说他其实他对我的母亲的这个家暴我的母亲呢，其实从这个嫁给他以后，其实就在这个身心灵方面，就从我的父亲就他给他很大的给我的母亲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呢，那时候常常就是我的父亲只要一喝醉酒就打我的妈妈所以在四岁多快五岁的时候，第一次我的母亲呢就被我的父亲打跑了打跑了以后呢，然后有将近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呢我就被送，我跟我的弟弟呢就被送到了兴旺爱的孤儿院那个孤儿院现在还在，那时候的这个负责人是王守信生母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在孤儿院里面待了一年多。那我的母亲后来呢就是我的这个舅舅把他带回来所以回来以后也没有待多久大概差不多两年不到的时间，又有一次呢又被我的父亲就是严重的家暴。那时候我们从美浓就搬到那个从那个里港再搬到那个就是靠近六龟的那个山上，那我父亲呢就开了一个就是一个开了一个小农场就是他开了自己开垦了一片林地然后就种一些东西，种这个什么树薯啦，还有种什么一些农作物那一次呢他又把我的母亲就是拿了那个开山刀那很厉害的开山刀把我的母亲砍伤了，砍得非常的严重那个腿的。那我的母亲呢在邻居的帮助之下就带着这个满身的伤，心灵也受伤就逃离了那个家。所以这一走呢就走了七年多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又大概差不多又有将近两年一年多的时间呢又被送到了寄养的家庭。其实那时候所谓的寄养的家庭就是美浓浸信会那时候是已经过世了苏老牧师跟师母师母现在还在，我也曾经去回去探望过他们他们收容我那我的弟弟呢就跟着我爸爸还在山上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住过孤儿院，也住过寄养的家庭 那当然后来我的这个我的父亲他觉得孩子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就从山上下来，然后又把我领出来哈，然后我们就一家三口就在这个就是我的父亲就带着我跟我的弟弟就住在一起。那我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卖包子啊，他就卖那个水煎包啊。他做那个水煎包呢，说坦白话，就是有够难吃的啊。这个，所以生意做不好啊，没有人买，那是很正常。可是各位，生意做不好啊，这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是有正常的人的话，也就罢了。但是我父亲呢，就是他情绪容易受到波动，尤其喝了酒以后。所以每一次呢，就是小学时候啊，我常常就是要看天吃饭，看天的脸色，然后呢看我爸爸脸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就是说下雨天生意一定不好。我爸那时候他的那个水煎包怎么卖的，他就是做好了水煎包以后呢，然后他就骑着那个单车。我不晓得各位在场有一些如果说这个跟我一样比较年长一点的哈，以前那个旧的那个单车啊，又高又笨重又大，对不对？那在后面的地方呢，它就是一个那个一个箱子哈，然后里面就是把那个做好的水煎包就放在里面。那因为天气不好，下雨啊，尤其那个美浓那边是靠这个靠六龟啊和那一带山，所以下雨的几率特别的大。所以只要每一次一下大雨，生意不好，剩下的东西回来多，我爸情绪一定非常的不好。那我跟我弟弟呢，就很常常就会遭殃哈。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很怕天气不好，然后每一次呢，我们都希望就是说，爸爸这个一出去呢，东西这个包子呢，全部水晶包呢，全部都能够卖完哈，回来他的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看天，然后看我爸爸的脸色哈。所以小的时候呢，除了看爸爸的脸色，然后自己要因为妈妈不在嘛，所以呢，爸爸回来以后，因为都很辛苦。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就被训练啊做菜，所以各位我有一手的厨艺哦啊，我这个开玩笑啦，当然就是做家里面吃的还可以啦啊，如果烧一桌好菜的话就不行啦啊，那我就要学习就是要做菜啊，那做菜的话呢，我们很穷啊，所以呢怎么办呢？我们常常没有什么肉菜可以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学钓鱼。啊，常常到那个就是那个美浓那个溪啊去钓鱼，为什么呢？因为鱼啊是我们家唯一肉菜的来源啊，唯一肉菜来源。因为钓到那个鱼啊，你钓回来以后，你就可以自己这个就是处理完了以后就可以煎鱼可以吃嘛哈、啊。所以小时候就是过着这样的非常穷困的这个日子哈、啊。那因为爸爸生意的状况常常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会有一餐没一餐的。那后来我的父亲呢，觉得就是说这样也不是办法，还是写了一封信。啊，他就写封信给当时的金国先生，啊，刚开始的金国先生他在行政院当副院长，啊，他写了一封信给他，金国先生呢，哎，他的秘书呢辗转把这封信给了他，然后他就交代退辅会，辅导会呢就要协助我的父亲，所以的辅导会呢，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呢就是辅导会呢就请我的父亲啊到台北一趟，我的父亲呢就带着我跟我的弟弟。啊，带着我跟我的弟弟，然后从高雄啊，我们就从美浓坐客运车，然后到高雄火车站以后，然后再坐那个平快车，坐了好久好久好久哈、啊，到了台北以后，然后呢，他到了辅导会那边，我跟我的弟弟呢就躲在那个咔咔角的地方，然后等到我父亲办完的事情回到美浓，他其实呢，他也不是。啊，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军人退下来以后啊，大概都是少校、中校退下来以后，都安排到学校里面当导师、当老师哈，要不然就当什么训导主任。因为军人出身嘛，所以呢，管教学生会很严格。所以以前什么训导主任啊，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组长啦、啊、哈，训导组的组长啦、啊，都是很凶的哈。那我的父亲呢，因为他只是一个中尉退伍啊，虽然他学历是高中，然后官校也毕业了。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安排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当老师，所以呢，他就安排到政工所。各位，他到政工所去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当公务人员哈，他当什么呢？他当一个清洁队的队员，清洁队的队员扫马路啊。所以我的父亲呢，每天早上四点半他就起来扫马路啊。我也曾经有跟过他，早上起来陪他扫马路。我的父亲呢，他就是那种非常认真的人，所以我感谢神哈。虽然我这一生其实受他的伤害啊，就很多的痛苦的回忆哈，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很多的影响，包括对工作的执着跟认真哈。他扫马路，他扫得非常认真，早上四点半起来哈，他就把那个马路扫得干干净净的啊。很多人可能会混，对不对？随便扫一扫，但不是，他每一寸地方他已经扫得干干净净的哈。扫完以后，然后呢回到家休息一下， 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再做包子，再做那个水煎包。那如果说没事的时候就很正常，但是呢一旦就是他又想起了一些这个过往不愉快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喝酒。而喝酒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看到他喝酒，我们就愁云满面，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喝了酒以后，他就开始到马路上去骂人。所以我们家呢小的时候在美浓是非常有名的，我的父亲呢就是只要喝了酒以后，他就是在马路上面这个整条马路，这美浓镇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他就骂，而且声音又特别大声特别的响亮所以小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自卑很自卑的原因呢就是你只要走到马路上面，就有人就会指指点点那个用客家话讲说那个人是那个什么那个神经病或者那个酒鬼的孩子就会很自卑各位，生长在这种家庭的孩子那自卑很正常，可是自卑呢又会引起很多，你会自我孤立就是你不敢交朋友所以呢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那然后呢又觉得就是说没有妈妈，然后呢就爸爸的状况又那么多那所以呢我一定要在某些方面赢过人家，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的功课非常的棒，我小学的时候都是名列前茅，所以我念国中的时候一年级我们那个年代只有两种班，一个叫做升学班，另外一个是跟动物有关的放牛班就这种两种班。我那个鉴定考试呢那个老师那时候写考试的时候我就写得非常的快，那个老师呢就站在我旁边我就看着他就在那边点头，所以考完了以后过没多久我是就分到那种升学班。我们那个班呢后来很多的同学不是读雄中要不然读雄女，稍微弱一点就读凤中但是我就是后来就是一阵的堕落了，所以我就考上刚中。这边有没有刚中的不是说刚中不好刚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人很多就那时候在那种就是升学主义之下因为还是有分就是分不同的这个学校按照你的考试的成绩。所以我那小学的时候呢功课就非常的棒，因为觉得就是自己一定要在某一些领域能够超越别人所以就是拼命的读书功课就很好。但是到了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回来了。那妈妈回来呢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政府做普查，户口普查。所以呢所有的人你只要被查到就是说你这个在外面是黑户籍的可能就会被惩处。所以呢我母亲呢就是家人就通知他你还是回去吧。所以呢就我的母亲呢就这样回到家里面来那妈妈回来以后呢会怨恨妈妈为什么呢？因为这过去七年多，如果再加上更早之前的话，加一加八年多的时间妈妈是离开我们的，所以对妈妈会有很多的不谅解所以呢开始就堕落。所以我二年级的时候就变坏了，所以以前功课很好，二年级呢开始就堕落就开始变坏，也不喜欢读书，打架，偷钱那偷钱呢我不是偷外面的钱，我是偷教会的钱。因为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在教会待过嘛，寄养在教会里面，然后呢从教会出来以后呢，因为以前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从美国的教会给的一些资源，奶粉啦、衣服啦等等的，还有面粉啦，所以我爸爸有的时候他还是会到教会去领这些东西然后在主日学里面长大，所以知道就是说教会美浓浸信会那个主日学还有那个教会那个钱师母他都放在哪里，我就去偷那个钱偷那个零钱。那呢小的时候呢因为还小有聪明，所以以前我偷钱呢我也想我偷我不要一次偷那么多，我就偷一点点，因为不容易发现嘛那以前呢就是五毛钱跟一块钱，所以我每次我就偷一些偷一点点，我也不会偷多偷但是贼心必露就贼心必败到最后还是被师母发现了。那我非常感谢的就是说，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一生当中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恩人跟贵人神总是在我每个阶段给我不同的人在帮助我。那师母他也原谅我，其实他师母他也知道我们家庭的状况，他给我很多的机会然后教会的很多的哥哥姐姐也在帮助我所以我没有变得更坏。那时候呢因为家里面穷所以呢我又去自己会小的时候我就是做生意。我怎么做生意呢？我们就到那个干妈点去买那个，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一张纸然后里面很多签里面有呢五毛钱明谢惠顾一块钱最多到五块钱一块钱还是五块钱，反正就是我就到那个在那个太阳下面然后就看一块钱把它抽掉然后 反正有一块钱的啊，金额比较高的全部把它抽掉，剩下的就是明谢惠顾跟那五毛钱的啊，所以我稳赚稳赚不赔。我小时候就是就过这种过这种日子哈、啊，那小有聪明哈、啊，那就这样子啊，混到国中毕业啊，这个国中那时候因为从这个原先是从这个升学班哈、啊，后来就被编到次优班，因为成绩往下掉，所以三年级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就在次优班。那我非常感谢，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老师，现在还在哈，姓黄的老师，他是我数学老师。他觉得这个家庭很辛苦啊、哦，爸爸状况那么多，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就是我的父亲啊是全美浓非常有名的哈、啊，他不是说社经地位高哈、啊，也不是说有学问，也不是说很正向的，他就是因为人家就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酒鬼。喝醉酒以后就是反正就是啊状况非常的多哈，所以我们家在美浓是非常有名，老师也知道就是说我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个老师呢他对我特别的照顾哈，所谓的特别照顾就是说我只要考试考得不好啊，因为他教数学嘛，我只要考得不好，尤其数学考得不好哦，那一定别人如果说打一下我一定是打十下啊，他反正他对我都是加倍的。那以前打呢有两种，一个叫做用那个藤条，那藤条那打起来很痛的哈、哦，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个板凳哈、哦，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那种板凳，以前坐那种板凳就是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哈、哦，那个板凳大概差不多5公分6公分左右哈、哦，板凳打起来啊，我告诉各位我的心得哈、啊，板凳打起来不会那么痛啊，还藤条打起来特别痛啊，打起来特别痛，所以那时候很恨这个老师啊、哦，非常恨他，就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穷，是不是我爸的状况很多，所以你就对我就特别的照顾哈？为什么别的同学考的同样的考的不好，然后呢他只打一下，然后也非得要打十下哈？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这个老师他其实他对我非常的爱护哈，因为他一直在关心我，一直在帮助我，所以我这几年我也跟我这个老师有联系上了哈。那我也跟各位讲，我也是因为他哈，所以我的数学啊。从国中高中啊，我的数学都比我的英文还好啊，数学的成绩一直都非常的棒哈、啊、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数理的概念逻辑的概念都还蛮强的哈、啊、所以现在带领这个安德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革新很多的地方，等一下时间够的话可以跟各位做分享哈、啊、好，所以各位在这一段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啊、非常的自卑，非常的很多的状况，然后也曾经就是误入歧途哈、啊、曾经差一点变得更坏啊，那因为教会的牧师师母还有很多哥哥姐姐们一路上面来帮助我，所以让我没有能够继续往下沉沦。那这也是我一直在我为什么在我升了将军以后，那时候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动，那是非常清楚的哈，神给我的一个感动，神给我的一个声音，就是希望我能够去做弱势儿童的关怀工作。因为神说我让你今生哈经历到那么多，是希望你能够从你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帮助到更多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各位分享，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人生如果说没有罪过，你不晓得什么叫做罪啊，没有痛过，你不晓得什么叫做痛。那我不是学社工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社工的背景，但是我今天来做这种弱势的关怀的时候，我常常给人很多的感觉就是我很能够用同理心来帮助别人啊。像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工去关怀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的状况也非常的多，那我去了以后呢，跟这个家庭哈，跟这个这个父亲跟他聊了十几分钟以后，哇，他整个心被融化，然后呢他也愿言敞开讲他的问题哈，对太太的不满啊，各种的状况哈。出来以后呢，我那个同工就告诉我，他说子英啊，他说这个家庭我已经关怀了半年多了，好久了哈，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打入到他们的心，打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去哈。他说你来十几分钟，你就可以跟他谈得很愉快哈，他跟你就是几乎掏心挖肝的讲哈。我说你也不要觉得沮丧，不是你做的不好，而是因为我跟他可能有同样的遭遇，所以我知道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频率，有同样的语言，我能够了解到他心里面想的哈，他的苦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不是你做的不好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神把我带领到安德烈来做弱势家庭的关怀的工作，其实我觉得神让我在过去的生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经历，不是让我白白的去受啊，神也让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面临很多饥饿的问题。我跟各位弟兄姐妹的报告，就是我的人生一直到18岁，我读军校，我才真正叫尝到就什么叫做吃饱的滋味。 啊，很多人有的时候去一些高中啊、大学去跟那些学生分享，他们说你好夸张啊，讲的那么夸张，怎么可能？现在怎么可能还会有那种什么吃不饱、饥饿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我告诉各位，那是年代啊，一般人哈、啊，普遍大概都是还蛮贫穷的哈。50年代到60年代，台湾真正其实起飞发展应该在60年代之后哈。那5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生活都是就是，即使再怎么样，大概就是到小康哈。那我们的家呢是在这种贫穷里面，又更贫穷的状况更多的。我包括一直到了念高中，我那时候考高中的时候，我也有考军校，所以我考上了中正预校。但是呢，我的妈妈舍不得我去念，因为妈妈觉得她一直对我跟我弟弟非常的愧疚哈，所以她觉得你不要去念军校啊，你就是既然考上了省高中，你去读高中哈，所以我就去读高中。那我读高中，我的父亲他也跟我讲，他说你不念军校，你读高中可以，但是我一个月我就只能给你1500块钱，1500块钱哈，1500块钱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租房子，我在外面租房子就要扣掉500块，一个月500块钱的房租费，800块钱交团膳，我就剩下200块钱。这200块钱呢，我包括我要到月底的时候，我还留一点钱啊，60几块，我基本上都68块钱，从冈山到旗山再回美浓哈、啊，那个客运车的钱，剩下的呢，带100多块钱，那就是我要买什么参考书啦、文具啦。所以各位，我那时候常常就是早餐，从来都没有吃过早餐。礼拜六跟礼拜天，以前我们还有读半天的课，因为以前是上半天的，礼拜六上半天的班，还有半天的课嘛。那中午还有团膳，那所谓的团膳就是外面哈，人家那个我们租房子的那附近，人家那个有那个民间的那个什么那个包团膳，他们在负责哈，不是学校的团膳，就这样子。那其他的时间呢，我就常常饿肚子。所以以前在冈山浸信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啊、长辈啊关心我吃饭了没有，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没有吃饭，没有钱吃饭哈、哦。所以那时候常常会编那种善意的谎言啊、哦，善意的谎言就是说我进食祷告。我知道今晚上你们也有进食祷告，但是你们进食祷告不是因为没有钱吃饭哈、哦。我那时候常常就对不起，我在做进食祷告哈、哦，也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没有钱去吃饭哈、哦。有一次那个就是有一位这个哥哥就是说，他说我看你是软囊羞涩哈、哦，那个高中第一次听到软囊羞涩这个成语啊，也不晓得软囊羞涩什么意思哦，后来才知道软囊羞涩就是说你皮夹子没钱了啊、哦，软囊羞涩嘛就没钱了，所以那时候就是过得非常的贫困，所以后来这个考大学当然成绩也考得不好。因为那时候就一直蛮消沉，家庭的状况，每一次每个月月底回家一定要回家去拿钱，可是呢又把那个家哈、哦、就当作是一个你不得不回去，可是呢如果说你可以不回去，你会选择不要回去。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够理解那种心情的那种感受啊？就你可以如果可以不要回去，你一定不会选择回去哈、啊。但是你还是要回家去拿下个月的房租费跟团膳的钱，所以你还是要回去。可是你回去了以后呢，好不容易这一个月哈、啊，你不用去看你爸爸的那个就是喝醉酒的那个样子哈、啊，各种的状况。那你回家以后呢，你一定要面对爸爸的状况，你就会觉得哦，那个步伐非常的沉重啊，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那时候就很消沉、很堕落，功课。高中念高中的功课也不是很好，所以考大学也考得不好。那我的大学的成绩呢，就只能上这个我们正在学校复兴岗上面的那所学校的那个成绩哈。那当然我也没全去念，但是我考上了正在学校的新闻系。新闻系那时候呢也算是不错的系，所以就读军校。所以读军校呢，是因为真的是因为家庭很穷啊、哦，家庭非常的穷，所以呢不得不去念军校。那我读军校，其实以我的个性哈，我也不是那种很适合当军人的人啊、哦，完全不是。那我在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适应不良，再加上我小的时候，因为有一次生了就是感冒，重感冒，然后呢家里面没有钱，我没有好好的治疗，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就得了那个鼻窦炎啊、哦，然后鼻子的状况很不好。那北投那边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又特别湿冷，北投的温度呢永远都是比台北市会低个1度2度甚至到3度，然后湿气又很重。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常常鼻子很多的状况，早上一起来就流鼻血啊、哦，每天早上起来十天里面大概有7天8天都会流鼻血啊、哦，所以很凄惨。那时候我们读军校啊， 在哪有当军人，你们都知道，以前军人很辛苦啊，现在军人比较幸福、啊。我们那军人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拿那个脸盆了、啊，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在睡觉之前晚点名完了以后，好，二年级的学长说，一年级的你们现在拿你们的脸盆，然后呢就去接一盆水，啊，那个那脸盆呢就接了一盆水以后，然后呢就在那个操场的地方啊，就成一个那个么儿字形的啊。就没，反正每一个人就放一个脸盆在那边。早上一起来呢，你就赶快第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冲到那个脸盆去刷牙洗脸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常常都是啊，洗脸都是和的那个清冰冷的水，和的那个鼻血哈、啊，在那边洗脸，那过得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一年级的时候，常常晚上的时候都躲在棉被里面哭啊，很想退学，但是也不敢退学。大家都知道退学我们要赔钱呐、啊，家里面怎么可能赔得起？而且一退学的话，你回去不但是赔不起，我的父亲可能会打断我的腿哈、啊。那时候非常的怕我的父亲，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呢熬四年熬完啊，四年熬完以后，然后就下了部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常常就是说，在回想自己过往的，在我人生前面的十八年哈、啊，困苦患难很多，家庭的逼迫也非常的多，我的父亲的状况也非常的多哈、啊。所以小的时候对父亲会非常的怨，甚至有恨。对自己的母亲呢，也会非常多的不谅解，会觉得妈妈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为什么离开我跟我的弟弟哈？然后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比较懂事了啊。更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想的那么多。五六年级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会在那个，因为我们家后面的地方就是一条河啊，就会在那个坐在那个河边的那个地方，我想妈妈。想说妈妈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妈妈会离开我们啊？然后呢，为什么爸爸常常会这样喝醉酒，然后呢就打我跟我的弟弟哈？因为没有妈妈可以打，就打我跟我的弟弟啊。所以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常常会想，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思想就非常的负面。各位你们知道吗？小学五六年级我就想自杀。我觉得人生过得非常的乏味哈，不知道自己母亲在哪里，然后看到自己的同学啊，虽然美浓那个地方大家都不是非常的富裕哈，但是每个同学呢，最起码就父母亲都健在，然后呢，每天中午到了学校去，大家吃了便当也还像个样子。那我们家那个便当呢，我爸爸永远就是如果没有饭就没饭，有饭的话呢，那个可能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萝卜干啊，加那个豆豉啊，豆豉就是那黄豆去酿的黑黑的那种豆豉。我还发生过一个这个吃豆豉的一个笑话。那时候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天生的这个体质还不是体质，就是说我爸爸算高度还蛮高的，妈妈也高哈，所以我念国中的时候呢，我就160几公分，还算蛮高的。所以呢，在我们同学来讲，算是同学里面哈，虽然不见得是最高，但是高度够。所以呢，我们老师也是不晓得是哪根筋不对，他就每一次就运动会的时候，校运会啊。他就说：“哎，罗少河，你就代表我们去跑什么800公尺，跑400公尺。我其实也不是说跑得很快哈、啊，他就是要我去跑，因为觉得大概我可能啊长得高，脚程比较大吧。那有一次呢，也是校运，我记得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次跑800公尺，各位跑800公尺跟跑我们要跑3公里、跑5公里不一样啊。跑800公尺，你一开始你就要拼的、啊，你不可以开始慢慢的跑啊。”跑800跑400哈，都是一开始你就肯定就要拼啊。那我那一次呢，是我们活动呢是下午，那天的中午的午餐呢就是豆豉，就只有豆豉啊。那我就吃完豆豉以后，然后消化不良，好，下午呢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跑800公尺，我代表我们班上跑。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好强啊，自尊心很强啊，所以呢一开始我就拼老命跑啊，当然。没有跑到前，我记得好像是第四名还是第几名，我忘记了。跑到后面的时候呢，跑到终点，我就开始大吐特吐，根本吐出来的东西都黑的，啊，都是黑的。我的老师吓死了，以为我吐血，啊，因为都是黑的，跑吐出来的东西都黑的，然后又很臭，因为豆豉它是一个那个发酵过的黄豆哈，所以吐出来，然后到了你的胃里面，胃酸在胃酸的刺激，所以吐出来的东西呢很臭。然后呢，远远一看，就哦，以为是吐血，哦，那老师吓坏了哈、哦。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因为中午吃的东西。所以各位，18岁之前的人生呢、哦，就是过这个样子啊、哦，非常非常的这个困苦，非常的痛苦哈、哦。所以我自己回想这一段人生的时候啊，以前我会觉得就是神离我很远， 上帝离我很远，就觉得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就是到教会里面来，常常就是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呢牧师师母对我又那么好，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对我也那么好，我觉得到教会里面来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上帝一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可是为什么我们家里面问题那么多？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再跟各位爆料一下，再讲一个小故事。我在教会啊，原先我们在美浓浸信会，后来我的父亲呢就换到了美浓长老教会啊。那为什么换教会呢？是因为我父亲他很多的状况。他有一次呢喝醉酒了以后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啊，喝醉酒参加主日崇拜就乖乖的聚会也就罢了。他不是啊，聚会到一半以后他就发脾气了啊，然后砸椅子哦。所以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你会觉得就是说，我的父亲他也到教会里面来。啊，那我信主呢也是因为我会到教会里面来，也是因为啊有一段故事，但这段故事呢要把这个梗留到明天再讲啊，所以想要听这段故事明天欢迎你来参加主日崇拜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上帝离我们家很远啊，离我很远，为什么家里面状况苦难那么多？但是我后来越发现，其实每一个困苦患难都是上帝给的恩典，神在这当中他让我能够了解到，就是他也没有离弃我啊，神没有离弃我，神总是一路上陪伴着我，帮助了我。包括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他身体的状况，虽然他已经到最后他身体不好了，也没办法喝酒了，想喝酒他也没办法喝酒哈。但是很多状况，那我后来在我父亲到了即将离开这个人世之前，我常常为他祷告，甚至我跟主求，我主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愿意就是学习来饶恕我的父亲哈，因为我觉得饶恕非常重要。如果不饶恕我的父亲的话，我觉得我人生没法能够度过哈。那我谢谢你让我愿意来饶恕我的父亲哈。那我看到我的父亲在那个病痛当中，因为后来他得了大肠直肠癌哈末期，所以虽然动了刀，但是医生说他寿命还是有限的哈。所以那时候我早上就是那时候我在国防部当副发言人啊。工作非常的忙碌，我就住在办公室里面，每次晚上到了十点多洗完澡，然后呢我第一件事情我就为我父亲祷告。我每次为他祷告呢，我是求主抓，我说我愿意哈择人生择十年的寿数哈睡命这个寿命哈来求你来医治我的父亲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回想我的父亲哈，在过去他其实他是非常的痛苦，他非常辛苦。各位，他也不是希望就是自己处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自己这一生当中是那样的困苦患难，或者是常常这样喝醉酒，然后呢跑到大马路上面去骂人，然后呢被别人瞧不起，然后呢让自己的孩子也被别人瞧不起。我相信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他这一生当中，他自己痛苦苦难也是那么多，所以我就求主来医治他。但当然最后神还是把他接走了，神把他接走。后来在过了四年以后，我的母亲四年不到我的母亲也离开。那我母亲那时候在住院的时候，我也去陪伴他。我的母亲曾经问我，他说你会不会恨我？我说妈妈，我不会恨你，我说我爱你啊。我说因为那时候你离开我们是因为你的生命其实遭受到蛮大的威胁啊。我说你有你的苦啊，我说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我说上帝爱你，我跟弟弟我们也非常的爱你哈。我说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哈。当然我的母亲后来感谢主哈，她非常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哈。虽然在这一生当中谢谢，对不起啊，我觉得我这个退伍以后啊特别爱哭哈。这个情感比较丰富哈。各位，不是说我很脆弱哈，因为我们在这种困苦环境长大的人哈，其实受过很多的苦，我们其实内心的力量是蛮强大的哈。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过往的岁月里面哈经历过很多，然后呢现在帮助的5000多个孩子5000多个家庭呢，很多的家庭其实跟我小的时候的家庭非常非常的类似。 甚至呢有些家庭的状况更多啊，更多。所以常常就是我最近在那个台北市哈，台北捷运他们刚好给我们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钱哈，让我们在台北捷运做广告。那我的同工呢，他们就想，哎呀，利用这个机会哈，因为新冠肺炎这个募款的各个社福的单位募款都很难募啊，他就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哈，可以好好的募款。我说不要啊，我说我要做不一样的啊，做不一样的。我说我们的那个我们上面的设计哈，包括那个 slogan， 我说你不要去写什么什么什么募款，欢迎募款，我说不要。我说我们就是用鼓励的话啊，我用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跟哀伤的人同哀伤哈，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同理心来看待这个世界哈。好，这个话说远了哈。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真的许多虽然历经过很多的困苦患难，但是每一步每一个阶段都是上帝给的恩典啊。神也让我在人生的这个军旅的生涯过程当中，让我享受很多的荣耀。当然，我也曾经有跌倒过，但是神总是一步一步的陪伴我，扶持着我啊，然后来到了这个安德烈。那我来到安德烈，说坦白话，除了是神的声音，神给我的感动以外，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想要去帮助跟我同样经历的这些困苦环境当中的孩子，帮助他们。而且我自己因为走过这样的环境，我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安德烈现在做的哈，跟很多的社福单位做的不一样。那我也非常谢谢哈，我们活水灵粮堂也是我们安德烈的配搭单位，因为我们主要是希望就是透过教会哈，能够去关怀那些需要关怀的家庭，帮助他们哈，把我们的恩典福分呢能够去分享给这些家庭哈。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在我这一生当中，我蒙受了太多的恩典，我想要做一个能够给的人哈。当然我的能力很有限，非常有限，但是呢即使能力有限，但是我还是不断的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从神那边得到很多的恩典，可以去帮助别人。尤其像过去这三个月来，台湾很多的社福单位其实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募款都会蛮辛苦的哈。也有能力的人减少了，需要帮助的人增加了。但是上帝给我们安德烈很多的恩典哈，让我们依然虽然每个月有5000多个孩子、5000多个家庭要照顾，但上帝都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还是有力量可以去帮助这些需要关怀帮助的这些家庭。好，那因为各位是我们安德烈的这个配搭的单位哈，所以呢，我想利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安德烈的这个事工哈。那在分享安德烈事工之前啊，我也特别对不起啊，因为这边字可能各位可以看得到哈，字可能比较小一点。那我主要就是说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我们在过往，尤其我到一些学校哈，到大学、到这个高中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问很多的同学哈，请他们就是回馈我一些，就是他们对于台湾社福的发展。哎，很多人他们就会认为，哎，台湾现在社福啊做的最大的应该是这个就是慈济啊，或是这个佛光山哈，或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中台哈，或是哪里啊？我常常跟他们讲错了，我说不对，我说我们台湾真正在过去这100多年来，台湾的社会福利的发展是跟基督教有关，或者是跟天主教啊。各位你看哈，从过去100多年，很多的这个欧美来的这些牧师、传教士、神父、修女，他们来到了台湾以后，他们深入到台湾的偏乡，透过医疗的方式帮助台湾很多的弱势家庭啊，不但是医疗上面提升了台湾的医疗的水准，也帮助了很多的这个弱势的家庭能够度过难关哈。所以各位你们看哈，我这边罗列的一些人，我们台湾其实在过去100多年来的社福的发展，第一波哈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从那个马雅各医师啊、马杰医师、兰大卫医师啊、甘维林牧师，还有这个巴克里牧师哈。你像那个兰大卫医师哈，他也是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这个创办人哈。另外还有那个第二波的话呢，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有这个孙礼莲师母哈，他是成立了普里基督教医院，然后呢他也是芥太总的创办人哈。然后还有这个门诺的高甘霖牧师哈等等的。所以在过去在过去台湾的这100多年来哈，其实台湾的弱势的关怀工作跟社会福利的工作都跟基督教有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神教导我们要懂得去爱我们的邻舍，要去关怀别人， 要去帮助别人哈。基督教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的一个教会哈，一个地方。那为也是一个信仰。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后面的一些发展，感觉起来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教会好像比较示威了一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基督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去检讨的地方。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神要让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哈。所以我这边特别跟各位分享这一段，就是说在过去的100多年来，其实台湾的所有的弱势的关怀的工作都跟我们教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非常鼓励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啊，这个参加我们敬拜的参加我们青崇的这个朋友，其实你要对教会要有更多的信心啊，只要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能够更多的来到教会。好，那我们安德烈呢，其实成立的时间也不长哈，我们是成立于2011年，就是民国100年。当初创办人呢，魏牧师，他其实他只是做街友的关怀，所以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台北车站啊，他每天早上4点半起来就煮水饺啊给那些街友。后来呢，觉得台湾的弱势家庭的问题蛮多的，然后呢，他成立了安德烈食物银行来做台湾的这个弱势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怀的工作。那我从105年哈，5月16号从国防部退下来以后，7月1号休息了一个多月时间，7月1号来到安德烈。那我来安德烈以后呢，对不起啊，我来到安德烈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我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弱势家庭到底他们需要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遭受到很多的状况，很多的问题啊，不是让我们白白的去受这些苦啊。那我自己从我自己过往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就非常能够体会到，就是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跟这些家庭他们是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需要什么样的关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如果今年我的家庭哈是非常的平顺的，不要说是大富大贵了，哪怕我的家庭在过去可能只是一般的小康的家庭，我可能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他们的需要是在哪里。我可能没有办法能够提供很到位很客制化的帮助给这些家庭。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啊，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啊，在我们的关怀当中能够非常健康非常健全的成长。所以呢，我就开始有一系列的这个计划。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安德烈有4项主要的这个任务哈。我们有弱势扶助，有急难救助，有灾害援助，也有教育推广。那我们在这个弱势扶助的工作上面呢，我们除了维持原先的食物银行计划，另外我再推了一个培婴计划。那我跟各位说明，就是我们的食物银行计划我们做客制化啊，这是安德烈的特色，全台湾全世界没有一个食物银行做客制化的，但是我们安德烈做到了。我那时候推客制化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同工啊，他们的压力很大，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哈，他们说执行长你起啼笑啊，做客制化很麻烦啊。各位有在企业界的哈，大家都知道你要做客制化那是非常辛苦的哈，因为你不能出错。比如说今天他如果说他吃的是 A， 你给他的是 C 啊，那完蛋了，那个东西他还不能动，他不能用，因为会有很多的问题哈。那我们要做客制化，我们的管理工作就要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就向上帝求恩典啊，我就向上帝求智慧，然后我也跟弟兄姐妹跟我的同工讲，我说我们的学习。那以前呢，安德烈哈资源非常的欠缺。资源非常，我来之前资源非常的欠缺，我们就是靠募物资哈，到学校啊，到很多地方去募资，募的东西也非常的零啊零杂，然后也非常的不好。那我那时候就跟上帝求恩典，我说我们既然要关怀，要帮助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家庭，我们要尽量要给人家好的，给那个最好的，把那个最好的给人家哈。所以我说我们在凭信心，所以我在安德烈哈，我也是一直都在凭信心在过生活，在服事哈。所以我们开始做客制化，我们有4种不同的食物箱啊，有婴儿食物箱啊，然后跳掉了，然后有这个善良食物箱，有素食食物箱，然后有专案食物箱。这个婴儿食物箱呢，就是专门 for 3岁以下的孩子啊。那因为3岁以下的孩子呢，他可能还是以喝牛奶为主。可是各位在朋友当妈妈的，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孩子啊，他生下来以后，他因为体质的关系，他只能可能只能喝某种品牌的奶粉，他不能喝别的奶粉。 那尤其我们帮助有些妈妈，有些可能是长期有酗酒的问题，或者是有吸毒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妈妈呢，她可能有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生下的孩子呢，有些孩子早产，就会有很多的状况。所以有些孩子呢，身体如果很有些状况的时候，他只能喝配方奶，他不能喝别的奶，不能喝别的奶粉。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有528个婴幼儿的食物箱，我们有44种不同品牌的婴幼儿的奶粉。所以很多志工他们来帮忙做这个婴幼儿食物箱的时候，他说：“哦，他说执行长，您那些你搞刚哦，你弄一种奶粉就好啦，对不对？你就不会出错啦。”为什么要弄到44种不同品牌的奶粉哈？每种奶粉不能放错。我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孩子他就只能喝这个奶粉，他喝了别的他可能会落晒，啊，他可能会过敏，甚至还有休克的啊。所以我们就很客制化的帮他们做准备。那还有吃素的啊，有些家庭虽然他家庭可能是信仰的关系，或者是他可能家庭的传统，他吃素，我们就帮他们准备素食的食物箱。那荤食的呢，我们就是善良食物箱。还有我们现在有50几个孩子是重症的孩子，癌症的病童或者是罕见疾病的孩子，我们就给他专案的食物箱。那这个专案的食物箱呢，就是里面就是放的就是像雅培补体素胺素啊，这个什么益力康这一类的营养高蛋白的营养补充品。那因为这些孩子都非常的辛苦，他们可能已经不像一般的孩子一样可以正常的吃喝，他只能用灌食的鼻胃管灌食，甚至严重一点的话都是用胃导管的灌食。那你给他一般的东西他也不能吃啊，不能用，所以呢我们就是根据他的需要。那这是我们做客制化，我们感谢神哦，做客制化你的管理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呢你的资源又非常的多。各位你们知道吗，像那个什么那个雅培一箱都要1600多块，1800啊，它还有不同的品号，都是1600多到2000多块钱的都有。那有些孩子呢，一个月可能要吃3箱4箱啊，那个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那个负担是非常沉重啊，非常的沉重。所以呢，我们就尽量来帮助这些孩子。那这些资源从哪边来呢？从上帝那边来啊，从上帝那边来。我们就是天天凭着信心来过活。然后呢，我们年菜啊，我们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帮他们准备很丰富的年菜食物箱哈。所以我们年菜食物箱也是我们每一年蛮大的一个挑战。好，再来呢，我们就推培婴计划。为什么要推培婴计划呢？我在想，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那这帮助从哪边来？当然帮助从上帝而来。但上帝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帮助了我。所以呢，我就推这个。第一，我就推生命成长营。我们生命成长营5天4夜，在利用暑假的时候办。我们不带孩子去玩，给他们安排很多的课程啊，教导他们从圣经的教导。来帮助这些孩子从小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学习来依靠上帝哈。然后呢，我们还推学艺竞赛，然后还在推啊这个清寒自由学生的这个奖助学金啊。好，这是我们的生命成长营哈，我们安排很多的课程啊，这是我们的学艺竞赛，因为有很多孩子很有天分，很有才华，可是呢，他的家庭可能没有资源可以来培养他，可以训练他。那我们就透过一个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孩子可以有发挥的这个空间哈。帮助他们，然后我们办一个全国性的表扬活动。各位你们看他们穿着就知道这孩子其实都是家庭蛮辛苦的。好，那这个是清寒自由学生的，有功课很棒的，然后呢有专业表现很棒的。像各位你们看中间那个孩子，那个原住民的男生啊，他今年15岁多，快16岁了，他是全国杯的，全中运杯的，全国杯跟全中运杯的跆拳道的冠军啊。他满17岁他就可以参加奥运国手的选拔，他选上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呢，他说他要当奥运的国手，为国家争取光荣哈。那左边那个呢，是一个全国杯的撞球冠军哈，那个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生哈。像这些孩子，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单亲的家庭，好，都是单亲的妈妈哈，比例特别高，或者爸爸很辛苦的培养他们。那我们就透过奖助学金来帮助这些孩子啊，然后告诉他们，虽然你的家庭很辛苦，虽然你没有办法能够选择出生的环境，但是教会关怀你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爱你，然后呢我们愿意帮助你陪伴你哈，度过难关。所以我们安德烈的个案，我们就主要有几个个案的来源，有国中小学啊，因为我们照顾15岁以下的孩子，有社福的机构，然后呢有警察单位，然后最重要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合作的教会呢有500多间的教会，我们透过跟教会合作，那教会呢可以通报个案 比如有些教会呢，他们刚好在做这个这个社区的关怀，哎，发现有些家庭，这家庭突然间有急难、有困难，需要帮助，就通报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跟教会一起来关怀这些家庭，或者是有一些原先教会没有关怀的这些家庭，那刚好是我们的个案，那我们就透过教会来送食物箱啊，来关怀这些家庭，成为他们的平常的时候的精神上面的帮助哈，甚至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些家庭里面去。所以呢，我们有跟500多个教会一起来合作哈，很多偏乡的教会都是我们这个长期合作的单位哈，然后呢，当然也有公务部门哈。那我们现在帮助的孩子呢，有5348个孩子，遍布在全台湾，从海线到海拔2000-3000公尺的偏远的部落，兰屿绿岛、澎湖都有，我们照顾的孩子。我们现在只有金门跟马祖没有。金门大家都知道，金门因为靠着一个金流厂，它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那马祖的话呢，是因为马祖很多人都到台湾来，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跟我们通报的个案。好，那我们第二项工作呢是急难救助啊。像我们现在帮助有很多的个案呢，都是教会通报我们。急难救助呢，我们就比较偏重在这个社福的边缘户。大家都知道，因为政府有定了一条贫穷线哈，在这个贫穷线之下啊，在这个就是这个在这条线之下呢，就有很多人，也许他可以被列为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他可以得到一些资源哈。但是在这条线之上呢，可能有些人他其实平常可能也过得并不好。但是呢，一旦家庭发生重大的事故、车祸啦、疾病啦或者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任何的资源。那有些教会呢，就发现有这些需要关怀的，就通报我们啊，那我们就会提供急难救助啊，跟着教会一起来关怀这些家庭，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啊。好，本来想跟各位分享一些个案哈，包括我们跟教会成功的关怀一些个案的家庭的这个故事，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哈。好，那再来第三项工作呢，就是灾害援助哈。灾害援助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风灾、水灾、风灾这个水灾还有这个地震啊，非常的多哈。各位看那个最右边那个哈，最右边那个就是我的小的时候的母会美浓浸信会啊，他在前年的时候不是823的这个水灾吗？嘉义南很多地方都淹大水嘛。那时候我的美浓浸信会呢，刚好就是水淹得非常深哈，将近1公尺多，整个教会都被淹掉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也帮助了我的这个母会哈，帮助他们做灾后的这个复原。然后呢，这个美浓地区的一些受灾户啊，我们也跟着教会啊，虽然教会也受灾很严重，但是呢，教会的同工哈、弟兄姐妹们也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去关怀。所以呢，我们就是提供资源。让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去帮助去关怀一些受灾户弱势的受灾户。那我们第四项工作呢，就是教育推广。那我们做教育推广呢，主要是我们进入到了学校里面去，我们推广两个理念。第一个推广呢，就是要教导孩子们要懂得知福惜福，要懂得分享。第二个呢，是推广习食。那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我们其实安德利推广这个习食跟这个分享的理念，其实完全就是圣经的教导。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有没有，我先讲这个分享，各位，我们在那个新约的四福音里面，大家都知道耶稣有一天他在这个旷野这个讲道，喂饱5000人，5饼2鱼喂饱5000人，那故事我就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各位，如果当初安德烈就是门徒安德烈，他不带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拿的5饼2鱼，他愿意把这个5饼2鱼分享出来，不带着这个孩子拿的5饼2鱼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他来祝福，把这个5饼2鱼分享给5000多人的话，这个神迹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很多人都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你看安德烈门徒安德烈问了很多人，对不对？大家都可能都没有带东西，或者是有些人也许他有带东西，有一解经家说可能有些人有带东西，但是他不见得愿意分享出来。只有这个孩子，他其实他的家庭环境也不好，他愿意，哎，我这边有5饼2鱼，所以呢，安德烈就带着他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祝福了以后，然后呢，行了这个神迹，让5000多人吃饱。所以我们就教导孩子们，就是你要懂得去分享，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神迹，神给我们的恩典就会越多。第二个呢是习食，各位，我不晓得很多人，我常常到一些教会去分享的时候，问一些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忽略掉，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是短短的一节经文，耶稣的交代门徒就是把那个剩下的那些零渣零碎收回来，免得被糟蹋了 哦，免得被糟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食的一个概念。所以各位，我们现代人哈，我们现代人常常在讲，就是说什么习食啦，或者讲分享，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在圣经上面就已经在教导我们了，啊，圣经已经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孩子们不要浪费食物，啊，而且要懂得去分享。所以，我们进入到校园呢，主要就推广这两个理念。台湾食物浪费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教导孩子们，当你有余的时候，你愿意去想到，可能还有很多人他有需要，需要帮助，需要关怀，你愿意去分享，上帝就会把更多的恩典赐给你。好，那我最后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就是说，从我自己过往，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我经历到了非常的多哈。我本来还有就是在军中的很多的上帝给的恩典，还有包括来到安德烈的一些恩典哈。我想就是我明天利用两堂的这个主日敬拜哈，再跟各位分享。那我觉得就是说，上帝在我这一生当中哈，给了很多。给了我非常多的恩典，其实上帝也给各位非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一般人哈，我们容易人其实在处富贵跟处贫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掉上帝。各位同意我这句话吗？我们处富贵的时候，当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反而会容易忽略掉这是神给我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很聪明，我很棒，我可以赚很多钱，我可以爬很高的位置哈，这是我们一般人共同会犯的毛病。那我们处贫穷、处卑贱的时候，当我们困苦患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也会忽略了神，我们常常也会远离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好像很远啊。为什么别人都过得那么平顺？为什么别人都过得那么好？为什么别人过得那么幸福？我为什么过得那么辛苦？所以这是我个人很深刻的体会哈。那我们感谢神，求主来帮助我们哈。不管是我们今天是处在富裕、繁荣、富贵当中，或者是我们今天是处在神给我们，不管是肉体有疾病，或者是我们现在可能工作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发生了问题，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哈，谢谢主，不管在任何的光景里面，你都与我同在，你都保守了我，带领了我，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好越过那个飞过那个低谷。然后带领我们到他所要带领我们的那个迦南的美地哈。那我最后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啊13:1-2里面的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要有爱，好，我们心中有爱，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最后用这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每个人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恩典，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恩赐，但是最重要的回归到一个最初衷的、最初始的那个，就是那个爱，神爱我们，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把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也愿意去爱别人，去分享我们的恩典、分享我们的爱，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我们的爱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就是原来这个我这个好朋友，或是我的家人啊，或是我这个同学，他的信仰的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充满爱跟怜悯的神，是一位充满恩典的神哈。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稍微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啊，非常的抱歉。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每一位亲崇的弟兄姐妹。谢谢主。